我们来到耶稣生平的最后一个礼拜，我们讲过耶稣荣进耶路撒冷，然后他洁净圣殿，之后几天按照福音书的记载，耶稣是和耶路撒冷的宗教权贵发生很多的争议和辩论。我们来到犹太人的逾节时候，按照犹太人的规矩，最好逾节的晚餐就是在耶路撒冷城里面来吃的。所以马可福音第十四章就讲到耶稣怎样去预备这个逾节晚餐。除酵节的第一日，就是宰杀逾节羊羔的日子，门徒问耶稣，你要我们到哪里去为你预备逾节的晚餐呢？他就差派两个门徒对他们说，你们进城去，必有一个人拿着一瓶水迎面而来，你们跟着他，无论他进哪一家，你们就对那家的主人说，老师说，让我和门徒吃逾节晚餐的客房在哪里？他必给你们看到楼上一间摆设好又预备好的大房间，你们就在哪里为我们预备吧。这里很简单地去记载，他说那个的密码就是有一个人，男人拿着一瓶水迎面而来的。打水通常是女人的工作，所以看到一个男人拿着一瓶水是非常罕见。可以看到耶稣一早已经是预备了，在耶稣的几年传道里面，他都吸引了一些少数的较为上层的人。所以来到耶路撒冷城的时候，他想找一个大的房间，甚至是楼上的房间，来到去做最后晚餐的时候，这个是可以理解到。这里讲到楼上一间大房间，这个新汉语译本，其他中文译本就没有讲到很清楚，这个是上楼房，是 upper room。 我们知道在当时耶路撒冷的地理，上城或者圣殿西边这个地方，这里的屋比较大一点，还有是比较贵族的地方，所以比较可能这个上楼房会在这一区。今日去耶路撒冷游览的时候，通常会去到现在的西山 Western Hill， 即是现在旧城耶路撒冷的西边西南角。这里有一个古旧的石楼房，很多时候传统都是叫上楼房的，即是 upper room。 这个的传统就比较迟一些，后期一些，是主后五世纪才开始出现的，所以就不是几可靠。我们极其量只是知道，即是当时五世纪，主后五世纪，这里有一所的教堂。然后十二世纪，十字军来到耶路撒冷，他们就在这所教堂上面建筑另外一所教堂。所以你看到这个所谓上楼房 upper room， 有一些十字军的拱门，之前我们好几集我们都见过。十六世纪的时候，伊斯兰教徒入主这个圣地中东，然后来到耶路撒冷就将这个地方改建为一个清真寺，在墙上面不同的地方不同的地点有一些清真寺的摆设和装修。另外我们都知道，到第一世纪之后，锡安山 Mount Zion 这个地名就有一些混淆，所以慢慢就将这个所谓 Mount Zion本身是耶路撒冷东山或者圣殿山的地方，就迁移了来到去西边，所以今天我们叫这个叫做 Western Hill 西山，或者叫做石安山，但其实原本石安山就不是在这里。所以有这些混淆的缘故，后期有很多的传统就引发出来了。所以这个上楼房下面就居然是大卫的墓穴的纪念地方，这个是犹太教今时今日都是认为一个圣地之一来的。当然这个不是可靠，因为圣经没错有讲大卫是葬在石安山，但是因为石安山的地方因为后期的混淆已经转移了嘛。所以楼上呢就是基督教的所谓圣地，就是纪念这个 upper room 上楼房。因为伊斯兰教徒也都来过，所以这里就变成为一个清真寺。所以呢我觉得虽然这里不是最可靠的地方，但是它是点出了这个地点最有趣的地方，就是三大一神宗教交汇点 就正是在这个上楼房 upper room， 基督教、犹太教和伊斯兰教都有份。这个就是圣地的一个特色。想起耶稣和门徒的最后晚餐，你可能会想起这幅的名画，就是15、16世纪达芬奇所画的最后晚餐 Last Supper。 当然耶稣的时代一定不会这样一字排开来吃，这幅名画有当时的那个背景。如果你想知道多一点的话，我们城会网台下面有一条link给你，我们有一个短片就是讲到艺术和圣经的关系，就是讨论到这幅名画的。怎都好，圣经所形容的逾节晚餐当时用的风格应该是罗马帝国最流行的风格，我们叫做 Triclinium， 三边卧餐座，就是说在那个房，在那个饭厅的树三边的墙有较为低的是卧餐座，好像 sofa 那样的，形成一个派字或者一个 U 型，中间的空位呢就是给个仆人来到出入啊、服侍啊、上餐。咁客人呢就是卧斜卧在左侧嘅。咁然之后呢就用右手来到去攞嘢食。咁脚呢就向外伸。咁所以个仆人呢可以为客人来到去洗脚。咁主人家呢坐嘅呢就唔係中间嗰台喎。很多时候是坐在旁边，我们这个的图里面的左边那个的卧座上面，因为这里对着门口的，所以是最瞩目和最尊贵的地方。如果你是主人的话，你的左边就是贵宾位，你右边通常都是另一个的朋友，或者是你家里面一起用餐里面最年轻的那个。咁喺个三卧嘅餐桌咧，其他嘅摆位咧就按照客人嘅尊卑啦，由最大嘅到最细嘅，咁最靠近门口嗰个咧就系最卑微嘅位。嗱呢一度咧，我哋睇到咧喺意大利嘅 Pompei 嗰度咧有好多揾到三边卧餐桌嘅饭厅嘅，墙上边咧有啲湿壁画啦 ，fresco， 咁当时咧亦都系最流行嘅颜色嚟嘅，叫做 Pompei Red。庞贝的红色，在意大利这些地方很多墙上就有一些神像、人像的装饰或者动物的绘图。罗马是在主前63年占领以色列巴勒斯坦地的，之后呢我们看到有不同的犹太的贵族就开始引入这种的饭厅的格局，例如我们之前看过很多大希律 Herod the Great它的碉堡，那些 Palace Fortress， 全部这些碉堡都有这些这样的客厅饭厅。如果我们看到马萨大这个情况，就是在马萨大的北边有三个 level 的三层的大的庭园，我们来到这个北边最北的这个的客厅，你看到有一些的柱来到去装饰，上面本身是有盖顶的，在这个客厅的后面的墙也都是装饰了好像 Pompei 我们看到的一些的 decoration， 是 Pompei Red。 当然在犹太人的眼中，这些人像神像是不可以放上去的，所以很多时候都是正式。你想想这里，你一边跟一些贵族一起吃饭，我在这里一起来到享受，还可以欣赏到死海北边的风景是几咁壮观。同时呢，我哋喺耶路撒冷呢亦都揾到呢啲咁样嘅三卧嘅餐桌嘅格局嘅。咁喺旧城耶路撒冷 Old City 呢嘅 Jewish Quarter， 犹太人区呢，考古人员呢在70年代已经开始找到一些一世纪的豪宅了。这里呢我们来到一个地方叫做 Wall Archaeological Museum， 里面呢是一个地库的，上面就是现在居民的地方，下面就因为发掘了这些东西就成为了一个的博物馆了。我们落到这个地库的时候呢，我们发现呢这里所发掘出来的本身就是一个几层高的住宅来的。 面積是5500呎平方尺，600平方米。在牆上面亦都找到一些很熟悉的，應該是 fresco 濕壁畫。那個顏色大家也看到，是一些 Pompeii Red。在當時猶太的貴族不斷引入一種羅馬式的用餐的方法。這裡的豪宅也都是看到一些主後70年耶路撒冷聖殿聖城被毀的時候一些火燒的跡象。在這個這麼大的豪宅裡面有不同這樣的飯廳，這個只是一個比較小的。地上面鋪著馬賽克摩西。咁你可以想象咧，喺呢度咧有一啲三邊放嘅好似梳化啊，呢啲長卧椅啊，咁成為一個 U 字型啦。喺呢個細房當中中間有個仆人可以出入啦，然之後後邊張台啊，好似水吧咁樣啊，張石台，咁亦都有兩個咧係猶太人用嘅潔淨嘅水缸即係洗手嘅啊。咁你咁樣去想象嘅時候咧，我哋咧就可以明白咧當時耶穌和門徒最後晚餐的情景了。特別有一些經文我們未必能夠看得明白，我們有這樣的圖畫的時候我們就能夠明白了。我們先揀幾節，我們去約翰福音第13章，這裡耶穌已經透露了猶大會出賣他了。22節，門徒就彼此對視，不曉得耶穌所說的到底是誰出賣他呢。有一個門徒就是耶穌所愛的，他就是側卧在耶稣的胸怀之前，即是旁边的意思，这个应该是约翰。然后24节，西门彼得呢就向约翰示意了，就是说他们比较远一点，是对面。他说喂，你问一下耶稣呢这句说话到底是指哪个出卖他呢。那个细靠近耶稣胸前的门徒就问他了，主要是哪个呢？耶稣说跟我沾一点食物递给他的那個就是出賣我的。於是他就沾了一些食物，然後遞給加利人西門的兒子猶大，然後猶大吃了之後撒旦就進入他的心，然後他就當然是離開了這個餐場。所以你可以看到耶穌是坐在主席位，然後他的右邊或者他胸前就應該是約翰，小約翰，後面就是猶大。可以看到耶稣在最后的晚餐那里似乎他都是说我想爱这个仇敌，希望犹大能够去回转，不要背叛他，当他仍然是他的密友，他的好朋友，给他最后悔改的机会。彼得当然就在对面，他不能够直接去亲自问耶稣，所以要示意对面的约翰。所以彼得就坐在这个三卧桌最卑微的地方，近门口的地方。这些罗马式的卧座食法很强调是地位的尊卑，阶级的尊卑。当时甚至有些希腊罗马哲学家会居然去辩论这些问题，写哲学的文章来到去辩论坐位安排的问题。所以你难怪耶稣讲到神国来的时候，在最后晚餐门徒都还是在这里争边个大边个小。咁我哋呢再问多一个问题啦，就係呢约翰福音或者福音书一般嚟讲，其实唔係写俾呢当时耶稣嘅门徒嘅，係写俾第二代初代嘅教会，係咪当时嘅教会都係家庭嘅教会，会众嚟到屋企聚会，喺家庭里面去聚会听到去食嘢嘅时候，就遇上呢洗脚嘅问题啦，亦都遇上安排座位的问题了。在一些这样的豪宅的里面，到底主席位哪个坐，或者哪个坐地下呢？耶稣和门徒的晚餐每个礼拜都在当时加人教会里面发生的。这种这情景写出这个最后晚餐的细节，其实就是教导当时的教会怎样坐，还有怎样安排，怎样彼此服侍，来显出神的国。耶稣和门徒洗脚到底当中的情节有没有深一点的意思，我们要留意。13章第6节，他说这样耶稣来到西门彼得的跟前，他的脚前，彼得对他说，主啊，我的脚你也要洗吗？耶稣回答说， 我所做的你现在不理解，以后就明白了。彼得说，你绝不可洗我的脚，永远不可。耶稣说，如果我不洗你的脚，你跟我就没有关系了。西门彼得说，主啊，那就不要只洗脚，连手和头都洗了。耶稣说，洗过澡的人就不需要再洗，只是要把脚一洗，全身就干净了。你们就是全身干净的人，但当然不是每一个都是干净的。十一节，耶稣已经知道谁是出卖他的，这个就是犹大。那你越读就越乱了。第一，耶稣要洗彼得的脚，梳理一下问题。他起初是不想的，是反对的，这个反应是可以理解的。第二，我们想问，就是洗过脚的先有关系到底是什么意思呢？我们可以看回一些动词。就约翰福音来到这个地方，他特登将那个镜头变成慢镜，去留意每一个动作。十三章第四节，耶稣起身离席，脱下外衣，又用束腰的手巾来到擦干，洗完他们的脚就穿上外衣。这个说离席脱下外衣lay aside， 在约翰福音出现过好几次，特别在第十章，第十章第十一等等的经文，耶稣说，我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弃生命，这个就是脱下的意思 lay aside。 十五节，我为羊舍弃生命，同一个字。十七节，父爱我，因为我把生命舍弃，好再次取回来。舍弃是同一个字，取回来就是穿上外衣的意思，同一个字。十八节，没有谁能夺去我的生命，是我自己舍弃的，我既有权舍弃脱下，亦都有权再取回来。这个就是洗完脚之后穿上外衣，取回来穿回外衣的意思。十三章第一节，他说耶稣是既然知道离开这个世界了，他就要爱门徒爱到底。底这个字 telos， 即是 the end 的意思。就是耶稣在十架七言里面其中一句说话，在约翰福音里面十九章三十节，他说成了 it is finished， 就是 the end。 很清楚这个洗脚是有个所谓预表，即是说耶稣为门徒洗脚的时候，其实就是想指向很快会发生的，就是他为门徒为罪人在十字架上面去死。十三章十五节，这里说我给你们作了榜样，这个榜样都是一个特别的字来的，在圣经里面，甚至在两约中间的文献，譬如马加比书，经常都用到榜样的字，是用到是殉道的情节里面，就是那个的人愿意去到牺牲，为着国家，为着保护子民，他愿意走出来到牺牲。约翰福音呢是写给后期初代的教会，我们知道约翰福音成书的时候是一世纪九十年代，当时呢教会开始面临压力，面临打压，起码约翰福音的收信的读者是应该是以弗所的犹太人的教会，他们面对不同的压力，撒旦就是趁机来到打散教会，所以写约翰福音的时候特别是留意这件事。这里讲话耶稣如果要得胜的话，我们不要自己顾自己，我们要去学习去牺牲，去彼此洗脚，就是这样的意思，洗到教会能够得以建立，纵使遇见黑暗遇见打压的时候。在疫情延长的时候，我相信各地的教会都是人心很不安，加上有很多其他的动荡，教会呢是其中一个受到打击的群体，甚至香港教会都面临很多的阴影，国安法的阴影等等。如果你这样看的时候，约翰福音就是写给当时在不安的教会里面， 你都要教导他们，提醒他们，就不是单单叫我们今天只是照玩主碗，就其实说哪个想做大的就要甘愿来到去牺牲。同一章的下文十三章讲完洗脚了，耶稣就讲，我给你一个新的命令，要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要彼此怎样相爱。众人就见到呢，你们这样牺牲的话，这样去彼此服侍的话，就是我的门徒。在疫情当中，我们属于信主的人，到底我们可以为信仰的群体做些什么，怎样去舍己，怎样去牺牲，以致我们在疫情当中能够被人见到这班人他们所讲的神，所讲的信主，不是些风花雪月的东西，而是真的我们要离席，愿意来到去服侍，继续来到在艰难当中来到去坚定教会。第十三章第八节，彼得说，你绝不可洗我的脚，永远不可。耶稣说，如果我不洗你的脚，你跟我就没有关系了。那为什么洗脚又讲到关系？中文和合本就译做与我无份。这个字是一个inheritance 基业的字的，是当时地产物业的字眼的。旧约以色列人他们入主圣地，入主应许之地的时候，有份是什么意思？就是代表在神的国土上面是有 share。约翰就用这个字来到形容了耶稣的洗脚，耶稣给我们的洗礼，是给我们能够在天国里面有份。所以启示录呢几次呢最后用到这个字有份，这个字有关系，这个字就是形容呢将来这个新的圣殿降临，新的耶路撒冷，新天新地来到的时候，我们接受了耶稣救恩的人才会在里面有基业有份。因为讲到基督的救恩是最核心的，不是其他外在的一些这样的礼仪用水要做的事。你记得我之前讲过约翰福音是写给以弗所的教会，当时的群体是犹太人背景的，是写于一世纪末的时候，90年代。当时有什么大事发生，刚才提过除了有压力有打压之外，就是在主后70年的时候，耶路撒冷的圣殿被毁，就对于犹太人呢有一个很大的冲击。因为呢犹太教呢有史以来这么多年呢有很多实体的仪式的，就是他们信仰的记号，是他们的核心的。第一样我们想起的就是圣殿，就是上圣殿去敬拜，上圣殿去祈祷，去献祭，是人生里面最高的追求的。第二样就是节期了，犹太人的节期对于他们来说是等于是他们民族的记号，所以按照节期就要上圣殿来去敬拜，逾节、住棚节、五旬、收割节等等。第三样实体的东西就是犹太教特别在两约中间是衍生了一种的观念，就是叫洁净礼，用水来到洁净。所以每逢敬拜神的时候他们会经过一些受浸池，洗过身洁净了，他们才能够去亲近神。我们之前去过的地方很多这些犹太人的遗址地方都有这些洁净池的，就是有些石吸下去，然后那人经过之后他就是得到礼仪上面的洁净。并且当时那些犹太人的家庭用的器具都是很多时候是石器具来的 stone vessels， 就是拉比是这样教的，他说 stone vessels 石器呢是不会沾染不洁的，所以最好就是用石器的。无论怎么好，圣殿被毁之后对于犹太人的身份的民族一个很大的震荡，到底我是谁，我还是不是神的儿女，就是神的子民剩下下来的实体的记忆就是用水洁净。所以呢有些文献甚至讲话他们呢每一家去到守逾节的时候，无论他们散居哪个地方，他们犹太人守逾节的时候，总之他们做足功夫用水洗净了之后， 每一家守逾节的时候就好像一个圣殿一样，是一个 little temple， 来到通往上帝遇见上帝。所以约翰福音这样的背景的时候，你就可以明白为什么他提了一些东西是其他福音书没有提，特别强调针对几方面，就是真正的洁净，罪人得到洁净，能够有上帝的同在，能够来到上帝的圣殿里面有份，是得到耶稣的救恩。所以由第一章开始就讲到这些这样的洁净礼 Purification Ritual， 几乎这个水洁净的问题就是贯穿整本的福音书的。我们很快看一看第二章水变酒，大家很熟悉这个故事，但特别提到第六节，就是那里摆了六口石缸，就是犹太人行洁净礼用的，就是尼赛亚来到的时候水要变成酒了。跟着就是洁净圣殿了，第二章尾就是真正的洁净，就是耶稣的死而复活，他的身体他建立一个新的圣殿，他就是圣殿。第三章就是耶稣和犹太人拉比尼哥底母去 debate， 就是讲到水和灵才能够重生，这里就是指向耶稣真正能够去成就的那种的洁净，使我们能够从水他所赐的水还有圣灵里面得到重生。第四章去到撒玛利亚井旁，耶稣和那个妇人来到交谈的时候特别讲到什么呢，就是讲到活水。他说活水在哪里来的呢，当时的圣殿都是有活水的泉源，是不是？他说不是在耶路撒冷圣殿，亦都唔系咧喺你撒玛利亚人嘅基利心山上，喺救恩里面，耶稣嘅救恩里面，去到敬拜先至能够去遇见到上帝，亲近到上帝。第七、第八章就系住棚节啦，犹太人一个好大嘅节期，呢、这个最大嘅节期嘅时候，末期嘅时候咧，犹太人就会祈求上帝赐水。耶稣就高声讲啦，佢话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咧就赐俾佢乜嘢咧？喺腹中流出嘅活水江河。他就是那个圣殿，他就是流出那个江河的主。第九章出现一个生下来是盲眼的人，耶稣医治了他之后，他就叫他下去西罗亚池里面来到去洗，他一洗回头他就看见了。所以呢这里讲到说耶稣给的洁净是好过超越过犹太人那个西罗亚池的水。到十三章了，就是为门徒洗脚，就是谈论到这个洁净的问题，就是耶稣的洁净才能够使门徒在圣殿当中是有份。到第十九章就是十字架的情况，就是耶稣已经死了，然后三十四节其中一个兵丁就用枪来到去刺耶稣的肋旁，有血和水流出来。如果你问圣经的信仰最核心的是什么，是不是一些外在的实物，而最核心的我们一定会说是耶稣基督自己，是他十架上的救恩。在疫情当中全世界的教会都受到不同程度的冲击，以前的教会我们惯了实体聚会崇拜小组团契甚至我们传福音都是一些实体上的信仰的表白的，但在疫情的里面特别延长了的疫情，我们就失去了这些这样的习惯，或者暂时中断了。对于我们来说大体上呢是一种失去来的，因为我们都不想这样继续下去，但可以在疫情里面呢我们去问一个可能更加核心的问题，就在疫情里面是不是就是可以去锻炼你对主对神的信心，更加能够去锻炼到当我们失去了这些实体的疑问的时候，是不是我们就突然间对神的心我们突然间就迷失了，就失去了。换句话说，我们以往的信仰是不是只是建基于这些摸得到看得到实体的东西？如果是这样的话，在疫情里面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来到去重整，重整一下我们信仰最核心的东西，是不是就是十字架上的耶稣？没有了基督的话，你想想怎样有实体外在的东西其实都是空壳， 既然是这样，现在我们没有了这些外在的东西，我就应该回去真是基督和我的关系。你看了我们这个圣地网上行有很多集，其实我们就想认识这位的主宰，认识耶稣基督十字架上面的基督。如果你今天还是有些迷失的，我请你回到去耶稣基督的里面，可以同心低头祈祷。神，我们求你来到帮助我们，无论我们现在在哪一个地方，我们去到开始认识你，更加看你为宝贵。主要你复兴回我们的心，让我们的信仰不是单单建起一些人造出来的一些移民或制度。主，我们的心要归你，我们要相信你，求你复兴我们的心，去到接受耶稣基督救恩的时候，我们的生命得到更新，得到改变，你洁净我们，以致我们有新的生命，你都去服侍你。主，复兴我们每一个，无论我们世界各地哪一个地方的信徒，让我们真正能够成为你的门徒。